各位朋友好，这里是小民之心新闻点评。今天是6月10号。今年的5月中旬，习近平到河南洛阳考察，去了白马寺和龙门石窟游览观光。这些年，习近平在国内各地巡游，名义上是考察调研，其实就是游山玩水。每次出巡，几乎都会选择风景佳处或者名胜古迹，而且几乎每个月都要外出游览观光一次，这基本上已经成了惯例。这次到河南游玩不过是例行的活动，并没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地方。只是习近平这次出行，中办主任蔡奇没有随行，只有何立峰陪同在侧。蔡奇没有随行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而习近平结束河南之行之后，一连15天都没有公开露面，这件事情引来了外界不少的猜测。直到6月4号，习近平才露面，会见了来访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，会见的地点是中南海的淳宜斋。淳宜斋四面开窗，玲珑剔透，周边郁郁葱葱，绿意盎然，身在其中自然会让人感到非常的轻松惬意。这是习近平第一次在这里正式的会见贵宾，可能也是中共的领导人第一次在这里会见贵宾。而且习近平告诉白俄罗斯总统，他的办公室就在戈壁。按照中共领导人在家办公的惯例，这也意味着习近平的家就在戈壁。对此，白俄罗斯总统表示，你邀请我到你家里做客，更增添了这份情谊，我非常感激您，当然我会在我的家恭候您的光临。另外，白俄罗斯国家通讯社还披露，习近平举行家宴招待白俄罗斯总统，习近平的女儿首次出席。这条消息也再次说明，习近平的办公室和他的家就在淳宜斋附近，习近平女儿出席尤其体现了家的意味。此外，有习公主在身边，习近平有什么闪失随时也可以提醒。可以想见，习公主已经成为了习近平身边最重要的人物了。我们知道，从江泽民开始，中共的党魁会见特别重要的外国政要会选在中南海瀛台，瀛台相当于中共党魁的官邸，当然这是中共党魁的办公地。在瀛台会见贵宾，会见的地点是正殿含元殿，宴请的地方则是蓬莱阁，也就是香衣殿。这无疑是最高规格的会见，比在国宾馆或者大会堂又增加了一分亲切。此前习近平会见重要的外国政要也是在这个地方，最著名的便是习近平和奥巴马的瀛台夜话。当天晚上，习近平在含元殿和奥巴马会谈，在香衣殿晚宴，在迎勋亭品茶，直到午夜11点多才结束。这一次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选在了淳宜斋，并告知他的办公室就在戈壁，这标志着习近平已经正式的将办公室和他的家搬到了新的地方。这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重大事件。说到这里，就需要说清楚淳宜斋在什么地方，有什么特点。提到淳宜斋，不少人都把它和丰泽园连在一起。其中一位在1949年北平易主之后参与了接收中南海的老人，在他的文章中《接收中南海亲历记》中这样写道，丰泽园里西北角上还有一个叫淳宜斋的宅院，我和交际处的几个同志后来也住过这里，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进城就住在淳宜斋。其实淳宜斋这个宅院并不属于丰泽园， 我们知道，丰泽园原是清朝皇帝演庚的地方。按当时的定制，皇帝每年春季都要去北京的先农坛祭祀农神，祈求赐予风调雨顺的年景。皇帝还要亲自扶犁耕地，表明重视农业生产。只是在去先农坛之前，皇帝总要练习几次耕地，也就是演耕。其演耕之地便在丰泽园里。由此可以知道，丰泽园是皇帝重视农耕、重视劳作的象征性建筑群。而春衣斋则不然。春衣斋院内的戏台曾经是皇家的三大戏台之一，在清王朝一直是皇帝看戏、游玩娱乐的场地，显然和丰泽园并不是一个体系。顺便说一下，春衣斋的戏台是一座单独的建筑，处在春衣斋的对面，中间是一座水池，夏天看戏非常凉爽。清朝结束之后，中南海成为了中华民国的总统府，春衣斋院内的戏台被改造成了封闭的空间，成为了厅堂。春衣斋成为习近平会见贵宾的客厅，很有可能对面这个戏台会被改建成为习近平宴客的宴会厅。说到春衣斋，就不能不提到中南海镜谷这个地方。镜谷是一座自成一体、幽静雅致的小型皇家园林，号称是园中之园。汉白玉石雕大门造型别致，门额上的镜谷两字以及石雕大门两侧的楹联均为乾隆皇帝所题写。园内堆石嶙峋，池水粼粼，云岩奇秀，珠柏葱茏。镜谷兼有苏州园林的精致和北方园林的大气。当然，作为皇家园林，还有多座华美的亭台楼榭，其中就包括这春衣斋。1983年，新华社曾经出版了大型画册《中南海》，向公众介绍中南海这个神秘的地方。该画册无疑是介绍中南海的一个权威的说明。这其中特别提到，春衣斋是中南海中的园中之园镜谷的组成部分。不难想象，习近平的办公室搬迁，除了办公室，保卫、机要通讯、生活保障，各种设施全部都要重新布置，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工程。可以推断，这半年多的时间里，蔡奇几次没有陪同习近平外出，应该是在替习近平准备这个新的办公场地。毕竟，蔡奇身兼中办主任一职，这样重要的工程，他势必要亲自的安排和监督。而这个重要工程，大概也只有蔡奇亲自督办，习近平才会放心。那么，习近平为什么要耗费这样大的精力搬迁办公室呢？这是一个值得仔细分析的重大问题。这关系到了习近平的精神状况和他内心的想法，当然，也关系到了中国政治的走向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才花了这么多的时间详细的介绍习近平的新办公室和他的周边环境。简单的说，习近平把办公室从瀛台迁到春衣斋附近，就是为了靠近镜谷这座小型的皇家园林。从今以后，镜谷就会成为习近平办公处附属的花园，习近平一家独自享用的园林。置身于园中之园，安全保卫工作会更加简单可靠，习近平会更加的放心。这样，习近平就可以随时的到园林中游玩散心了。可以说，习近平几乎一个月一次的外出游览，完全可以看作是为了减轻他的心理压力，维持心理健康所必须的生活项目，甚至可以看作是必须的治疗措施了。只是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一个月一次的外出游览对习近平来说可能已经不够了。另外，随着他年龄的增大，外出四方巡幸鞍马劳乏，习近平可能也难以承受，所以才把禁谷变成习近平一家独自享用的园林了。由此也可以推断，志大才疏的习近平面对日益艰难的国事，其心理状况可能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。至少习近平自己可能已经非常的害怕，面对巨大的精神压力，他会神经失常或者精神失常，所以必须不时的放下工作，外出休息游玩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习近平在想尽一切办法，不惜一切代价维持他的身体和心理健康，以便维持他的权力和地位。习近平这次搬迁办公室，这显然是在准备掌权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。我在以前的节目中曾经谈到，习近平外出巡幸对地名的含义非常的敏感，他只会去那些地名非常吉祥的地方。在二十大召开前的那一两年，这个情况尤其明显。2020年，习近平浙江之行，选择了宁波市和安吉县。宁波的意思就是风平浪静的意思，而安吉的意思自然是平安吉祥。陕西之行则选择了安康平利县，东北之行则选择了四平市。2022年再去东北，选择了锦州，期待有一个锦绣前程。尤其是2021年，习近平到福建去了福州，而不去厦门，因为习近平只想上害怕下，所以选择了有福之州而不去厦门。从宁波、安吉到安康平利，再到吉林四平、锦州、福州，这么多地名都有平安吉祥之意，这绝对不是巧合，而是精心选择的结果。通过这件事情，我们可以看出习近平的内心极度的恐慌，极端的缺乏安全感。同时，从习近平对地名的仔细的选择可以猜测，习近平可能极为的迷信风水，迷信运数。不排除习近平这次搬迁办公室是因为瀛台那个地方对他不利。这些年的挫败，他当然不会认为是他自己无能，而是因为风水不利。假如真是这样，这次搬迁办公室也意味着习近平在谋划新的重大的冒险行动。至于网上出现的一些诸如习近平被软禁和政变之类的传言，没有一点可信度，纯属无稽之谈。中共的领导人遭到软禁是有先例的，其中一个就是一直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。1966年8月5号这一天，毛泽东写下了他的一张大字报，发出了打倒刘少奇的信号。就在这一天，刘少奇被软禁。他被软禁的标志就是不允许他再会见外宾，不允许他公开露面，当然更不会允许他发号施令。这一切自然不是靠刘少奇的自我约束，而是对刘少奇采取了限制的措施。除了刘少奇，被软禁的还有中共的前总书记赵紫阳，同样他再也没有会见过外宾，再也没有公开露面过。而习近平一直在公开的抛头露面，一直在会见外宾，这哪里有一点失去权力、失去自由的影子呢？反过来说，古今中外，哪个大权在握的家伙会鬼鬼祟祟的隐藏在幕后，从不露面呢？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事情。假如真的发生了政变，新的领导人一定会公开的露面，显示他的权力和地位，也向外界表示 他们已经负担起了国家的责任。可是，除了习近平以及他的亲信蔡奇、李强等，根本就看不到其他任何人公开的会见国际政要。而所谓习近平四中全会将会下台，以及不可能再续任下一届的最高领导人之类的说法，除了麻痹百姓、蒙蔽百姓，没有任何的积极作用。虽然习近平在中共的内部定于一尊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中共的高官都在他的面前匍匐在地，可他面临的压力却比任何人都大。除了国事一天天恶化，让他难以开心，恐怕每天他都在担心有人在篡夺他的权力。他知道一旦失去了权力会是什么样的下场，那些被整肃的人神经紧张，习近平更紧张，被整肃的人日子不好过，习近平的日子更不好过，被整肃的人紧张一次，习近平却要紧张一辈子。习近平纵有金刚不坏之身，也禁不住这样的消磨，更何况他不过是一个肉体凡胎，凡夫俗子，这样的日子注定难以长久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次白俄罗斯总统到北京来访，并没有在第一天和习近平会面，而是等了两天，这个情况颇有点不正常。此外，刚刚过去的五月份，中共没有依照惯例召开政治局会议，这其中的原因应该是习近平的健康又出了问题。假如只是心脏和心血管、脑血管出了问题，这个情况还不算严重，可怕的是在重压之下，习近平的神经系统或者精神出了问题。有传言说，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晚年就曾经出现过精神问题。无论是从习近平的遗传基因来看，还是从中共目前的政治生态来看，习近平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出现问题都不会令人意外。令人担心的是，习近平可能会在精神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做出非常不理性的重大决定。回想过去三年清零，明显就是习近平在极度恐惧的情况下，在失去理性的情况下做出的极端疯狂的决定。显然不能按照正常的情况来看待来分析习近平，外界应该提早做出准备，防范习近平再次做出出人意外的荒唐的野蛮的决定。欢迎朋友们到小民之心网站图书栏目购买毛泽东36计电子版。本书阐释了这位阴谋大师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些计谋。本期内容的文字稿将上传到小民之心网站，请各位前来浏览注册。谢谢朋友们的支持，再见。